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3年2月7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苏黑娘。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土耳其和叙利亚大地震的死亡人数超过5000人，加纳国际球员阿特苏在土耳其地震废墟中生还。台湾首批搜救队抵达土耳其，要在黄金时间搜索幸存者。泽连斯基访布鲁塞尔细节被分享，构成安全隐患，不确定是否能成行。法国参议院就加强军援乌克兰议案进行表决。日本首相出席北方领土日活动，时隔五年声明再提非法占据。朝鲜宣布扩大并加强军事演习。华盛顿邮报分析中国间谍气球为何入侵美国。联合国专家揭露百万藏族儿童被迫与家庭分离。迪斯尼在香港下架提到中国强迫劳动的一集辛普森一家动画。法国今天举行第三次反退休改革大罢工和抗议活动，法国国民议会激烈辩论退休改革法案，反对派的进攻被击退。据今天2月7日周二上午公布的官方暂时数据，超过5000人在周一袭击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大地震中死亡，救援人员继续试图从废墟中搜救幸存者。法新社引述官方和医疗来源说，土耳其东南部至少有3419人死亡，叙利亚北部至少有1602人死亡，总的死亡人数至少达到5021人。此外，一条好消息是，加纳的国际球员克里斯蒂安·阿特苏今天在土耳其废墟中被发现还活着。另据本台综合消息，目前地震灾区除了要在黄金时间紧急挖出幸存者之外，还需要饮用水或净化水的设备，以及食品帐篷和取暖设备，特别是饮用水。据专家指出，如果不解决饮用水问题，可能引发疫情。此外，叙利亚北部灾区的情况令人担忧，在反叛武装控制区唯一的人道走廊昨天还处于关闭状态，大马士革被要求开放全部四条人道走廊，以方便国际救灾。台湾首批救援队抵达土耳其，要在黄金时间寻找受困者。据中央社发自伊斯坦布尔的报道，台湾第一个救援队包括40人和3只救援犬，今天2月7日上午抵达伊斯坦布尔机场，准备转机进入土耳其南部灾区阿达纳。据这支台湾搜救队的队长张温宗表示，重点是掌握黄金救援时间，先找到受困者。他还说，在台湾921大地震时，土耳其救援队来援助令人感念，这次台湾回馈希望能带给土耳其帮助。他还说，这次有机会出力，感觉荣幸也很开心。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发言人周一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被邀请出席欧盟27国未来峰会，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而几个消息来源报道，泽连斯基可能在周四到布鲁塞尔。另据政客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周四访问布鲁塞尔的行程出现问题，原因是欧洲议会主席梅拉佐手下的高级官员在周一分享计划中的旅行消息时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加剧了安全问题。几位了解情况的人说，正准备在周四接待乌克兰总统，他们将在欧洲理事会峰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欧洲理事会的峰会上与欧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见面，并将在欧洲议会的特别全体会议上发言。这次旅行如果成行，将是泽连斯基自俄罗斯近一年前入侵乌克兰以来的第二次出国旅行。他于12月前往华盛顿，恳求美国提供更多的财政和军事援助。此外， 法国参议院定于今天周二就一项决议进行表决，重申其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呼吁法国政府加强援助，特别是加强武器交付方面的力度。在每个政治团体发言后，法国参议院将对这项决议进行表决。在这个文本中，法国参议院打算重申完全支持乌克兰在其边境内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指出这一点得到了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的国际认可，并在2009年得到俄罗斯联邦的确认。该文本邀请法国政府继续并大大的加强对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和人道主义支持，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并与欧洲伙伴一道继续并特别加强在乌克兰当局确定的最需要的领域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日本首相出席北方领土日活动，时隔五年声明再提非法占据，请听福林的介绍。
日本政府和相关团体于2月7日每年的北方领土日在东京举行了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全国大会，会上通过的声明谴责称，北方四岛在77年前被苏联非法占据直至今日，此事绝不能容忍。据悉，这是自2018年大会以来日本政府和相关团体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恢复使用非法占据一词，这意味着日方对持续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强化了自态。1981年日本内阁通过每年2月7日为北方领土日。出席当天大会的岸田文雄在会上发言称，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在战后77年的今天，北方领土问题仍未解决，日俄之间仍未缔结和平条约。他指出，目前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日俄关系陷入困境，但日本政府坚定地坚持解决领土问题和缔结和平条约的政策。据共同社报道，2019年、2020年的大会声明考虑到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致力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谈判，未使用非法占据一词。2021年和2022年的表述是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占据。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当天在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满一周年表示，我们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是一种动摇国际秩序的暴行，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日本将与包括七国集团在内的国际社会合作，开展对俄外交，并将继续采取对俄罗斯强有力的制裁措施，以尽快制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林方正称，关于北方领土问题，我们与俄罗斯外交关系的基本政策，即解决领土问题和缔结和平条约，仍然没有改变。此外，恢复项目包括北方领土扫墓之旅，是日本和俄罗斯未来关系的首要任务之一。日本政府强烈希望情况能够尽快恢复项目。
朝鲜宣布扩大并加强军事演习，详情请听艾娃的介绍。
是的，这一承诺是周一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主持的高层会议上做出的。此前，韩国和美国在上周举行了联合空演。据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报道，在会议议程上写有不断扩大和加强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和演习，以严格完善战争准备。同时，据私人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全国在二月份举行的庆祝活动之前，首都平壤正在进行阅兵式的主要准备工作。法新社指出，2月8号是朝鲜庆祝武装部队成立周年纪念日，2月16号是朝鲜前任领导人，也是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的生日。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周二表示，他正在密切监测平壤军事训练场周围的地区，并补充说，最近几天他看到那里的人员和车辆急剧增加。一月初，朝鲜领导人曾呼吁成倍增加朝鲜的核武库，包括大规模生产战术核武器和开发新的洲际弹道导弹。金正恩还说，朝鲜应该在2023年大规模增加军事力量，以应对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举行的令人不安的军事演习。
华盛顿邮报分析中国间谍气球为何入侵美国，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格内修斯引述情报分析师表示，中国侦察气球此时入侵美国，可能是为了展现实力，或者是内部强硬派欲破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伊格内修斯表示，情报官员尚不清楚北京为何会选在此时派侦察气球飞越美国，但有几个可能。一个可能是鉴于经济成长缓慢，人们政治抗争及新冠病毒疫情管理不善等一系列内部问题，中国企图透过侦察气球展现实力。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好战政权来说，能让美国难堪的机会永远吸引人，尤其是在华府近来在台湾海峡和南海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情报分析师另一个考虑的可能性是，中国军方或领导阶层内强硬派人士想破坏布林肯访华。布林肯访华主要目的为寻求建立战略稳定措施或护栏，降低美中因为台湾或其他议题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最后一个则单纯是一连串失误所造成。伊格内修斯说，这在任何情报或军事行动中都可能发生，如同一名五角大楼官员所指，有时候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
联合国专家记录百万藏族儿童被迫与他们的家庭分离，请听安德烈介绍。
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托，而不是以联合国名义发表声明的三位专家说，我们对近几年针对藏族儿童的寄宿诸多非常关切，它更像一个大规模的迫使藏族儿童同化到占人口多数的汉族文化中的计划。这种做法与有关人权的国际标准背道而驰。专家们指出，在这些寄宿学校里，西藏少数民族儿童被迫接受普通话的义务教育课程。此外，这些使用普通话的学校当局并不提供深入学习西藏少数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课程。专家们感叹，藏族儿童因此正在失去流利的母语以及用藏语与父母和祖父母轻松交流的能力，这加速了他们的同化和侵蚀了他们的身份认同。根据报告人，中国其他地区也存在着寄宿学校，但西藏少数民族地区的寄宿学校比例要高出许多，而且近年来还在增加。报告人表示，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寄宿学校的学生比例超过 20%， 但他们得到的信息表明，绝大多数的西藏儿童都住在寄宿学校，总共有近100万人。专家们表示，藏族儿童进入寄宿学校人数激增，往往与藏族人居住地区原来的农村学校被关闭，然后由几乎完全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和交流的学校取代有关。专家们警告，这些寄宿学校中有许多都远离就读学生的家庭，通过一系列针对西藏教育、宗教和语言机构的压迫性行动，当局似乎采取了将藏族身份强行同化为占主导地位的汉族的政策。
迪士尼最近将一集《辛普森一家》从香港流媒体平台撤下，因为其中提到了中国的强迫劳动营。据政客杂志今天介绍说，这不是迪士尼第一次改变其节目。2021年他删除了一集提到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内容。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介绍，这次涉事的是辛普森一家第34季第二集，这集于去年10月播出，故事描述其中一个角色透过模拟虚拟单车旅行，欣赏中国风光。当画面出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中国长城时，旁白说，请看，中国的奇迹，比特币矿山，由孩子们制造智能手机的强迫劳动营。港府发言人没有回应是否要求迪士尼将节目下架。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接下来请听福林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当地时间周二晚前往国会发表其上台后的第二次国情咨文演说。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随着过去一周中国高空监视气球穿越美国大陆事件的发生，拜登也面临着更多的来自共和党和国内舆论的压力，预计将在讲话中更多的探讨对华政策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即将满一周年，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对俄政策也将是此次讲话中备受关注的焦点。此外，拜登也将借此机会强调其任内取得的内政成就，并为2024年大选连任问题试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拜登周一向媒体表示，美军上周六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击落进入美国领空的中国气球是做了正确的事情，并重申自得到相关简报后，他一直希望在适当时候将其击落。在戴维营度过周末后，拜登周一在白宫南草坪上对记者做出了如上表述。当他被问及这一事件是否会改变美中关系，拜登回答说，不，我们向中国表明了我们要做什么，他们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不会退缩。他补充说，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不存在削弱或加强对华关系问题，这只是现实。当被 CNN 记者问到为什么中方会做出如此过分的行为时，拜登停顿了一下，然后笑着说，他们是中国政府。美军周六将涉事气球击落后，五角大楼后来承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还有三个中国的高空监视气球在美国大陆短暂过境，但未被发现。官员们说，由于认识差距，这些气球在那些年中没有被发现。这些事件直到周六才被进一步公开。拜登否认他之所以下令击落这个气球，是因为该事件已经被媒体报道，在美国民众中众所周知。他告诉记者，当这个气球从加拿大进入美国时，我就告诉国防部，我想在适当的时候将其击落。拜登重申，他们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在陆地上将其击落，它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我们应该等到越过水面再击落。当被问及在似乎是公然的间谍行为之后，美国如何还能信任中国时，拜登说，这不是一个信任中国的问题。他说，气球和试图刺探美国的问题是我们预期来自中国的东西。他补充说，当中方被问及相关该气球的问题时，他们没有否认气球是他们的，他们只是否认了气球的性质。报道提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周一早些时候指出，最近几个月美方一直在认真努力尝试重置美中关系，包括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开辟更多的沟通渠道。去年拜登在印尼巴厘岛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数小时的会晤，这次会晤被广泛视为正在进行的重启两国紧张关系的外交努力中的关键时刻。科比说，显然这一事件对这一进程没有帮助。他将飞越美国上空的气球描述为对我们主权领空的恶劣侵犯，整个事件根本无助于改善美中双边关系。科比直言不讳地补充道。据悉，拜登整个周末在戴维营为他即将于周二晚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做准备。他说，这一事件并没有改变演讲的内容，也没有改变他计划如何探讨外交政策。当被问及他是否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合作伙伴谈论到在那里发现的第二个中国气球时，拜登说，国防部有，我没有与我们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谈过。另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报道，美国会众议院领袖正在推进计划，于本周通过一项谴责中国监视气球事件的象征性表决，而且这甚至可能是两党共同参与的。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他的助手周一在与民主党高层会谈，探讨一项两党决议，谴责上周飘荡全美的气球事件。我认为你们可以在本周看到这一点，麦卡锡告诉记者说，并指出这将集中在中国问题。我认为我们最大的力量是当我们用一个声音对中国说话时。报道指，众议院共和党人此前曾探讨过一项针对拜登政府及其对气球处理方式的决议，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也许在周二 继国情咨文演说当天将其付诸表决，但一些议员们私下里游说国会领导人转向对中方间谍策略的两党谴责，这是一个双方团结一致的罕见问题。据多位民主党人称，从那时起，美国国会的草案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可能得到两党的同意。据三位共和党籍议员介绍，麦卡锡和他的团队也正在为所有成员安排关于中国气球的简报会。据一位议员助手说，该简报会可能在周四举行，也就是参议院接受简报的同一天。另据美国短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在拜登总统周二晚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中国议题将是一位不请自来的话题之一。拜登和他的演讲稿作者准备灵活处理，而且很可能重写讲话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因为官员们正在权衡北京的反应。拜登面临的挑战是向北京发出信号，侵犯美国领空的行为不会被容忍，同时还要说服美国民众以及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人，他在保护美国领空方面做得足够好。此外，拜登还希望保持他的政府在全球经济到气候变化等方面与中方合作的能力。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刘芳为主持的法国报时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2月7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主要围绕法国退休体制改革以及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特大地震这两大话题展开。法国国民议会周一开始围绕退休体制改革计划展开辩论，各方分歧严重。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特大地震，人员伤亡十分惨重，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此外，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较为丰富，主要内容有香港颁布国安法后展开最大规模的庭审，47名亲民派人士出庭，气球事件为中美改善关系增添变数，中国与澳大利亚商贸部长举行视频会议，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等。受到颠覆国家政权罪指控的香港47名民主派人士周一开始出庭，这是中国在香港颁布国安法之后规模最大、涉及被告人数最多的一次检控，庭审将持续三个月。多份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实际上，大多数被告在保释要求遭拒后，已在未审未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两年多时间。本次受审的47人包括香港民主反对派阵营不同领域的人士，从著名法学家戴耀廷到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欧诺轩、梁国雄以及年轻的亲民派人士黄之锋和岑奥辉等，其中16人表示不认罪。回声报指出，这47名亲民派人士受审可能意味着继续存留在香港的政治反对派的终结。该报还强调，另一个备受期待的庭审是对媒体大亨黎智英的审判。这一本应于去年12月底开庭的案件，最终因香港地方政府阻止英国律师出庭辩护而被推迟。在解放报看来，此一案件已成为香港为异议人士定罪的象征。审判将受到密切关注，尤其将受到法律和政治分析人士的关注。47名被告表示，他们因参与政治行动而受到起诉。该报引述人权捍卫者和政治观察人士的观点指出，自2019年香港镇压民主抗争运动以来，这次审判凸显了香港利用司法体系来清除这所城市中所剩无几的反对派的做法。周一开庭之际，香港法庭门外聚集了一小群示威者，有人呼出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的口号。十字架报披露，47名被告在公开法庭上现身，案件不设陪审团，而是由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亲自指定的三名法官负责审理。这种违反香港普通法传统的行为遭到英国民间组织香港监察创始人兼行政总监罗杰斯的强烈谴责。罗杰斯指出，这场审判深刻地体现了香港从一个开放社会转变为一个警察国家，也象征着香港自由、自治、人权和法治的瓦解。 另外，中国侦察气球进入美国领空，最终遭美军击毁事件的相关话题继续引发法国媒体关注。此一事件将在外交领域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解放报》刊出一篇对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副主任特特拉斯的采访。特特拉斯认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取消北京之行是气球事件造成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外交后果。特特拉斯认为，中国释放气球的时间点绝非是一种巧合，中国具有在重要的外交会晤之前蓄意挑衅的传统，如进行核试验、远程导弹实验等做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本人知晓此事，也不是蓄意破坏布林肯的访问。北京可能在无意中走得过远。布林肯的北京之行因为美国国务卿2018年以来首次访华，布林肯原本期待通过这次五年来首访北京之举，试图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缓和气氛。然而，气球事件加大了实现此一目标的难度，因为拜登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回旋余地已经缩小，除政界外，美国公众舆论也从此一事件中窥见了中国威胁。特特拉斯认为，气球事件可能成为中美对立新冷战中的一个关键事件。此外，中国与澳大利亚紧张关系再次出现缓解迹象。2月6日星期一，两国商贸部长举行了视频会晤，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受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之邀，将在近期到访北京。回声报指出，继美国空军击落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之后，中澳两国部长周一举行会议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堪培拉是华盛顿的历史盟友。北京显然不希望以气球事件为借口，影响从去年底开始的与澳大利亚出现缓和的关系。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赫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柏林飞鸿。
德国媒体对中国新冠疫情的关注逐步减弱，对中国经济的关注继续持续。媒体目前尤其关注的是中国间谍气球在美国被击落事件。南德意志报写道，美国在其领土上空将中国间谍气球击落，为了保护自己，美国政府现在跨越了一条他本来一直尊重的界限，在超级大国的竞争中，手段的相称性十分重要，以制裁回应制裁，以反演习回应反演习，谁开枪，谁也会被射杀。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过去几年的无言状态刚刚开始消解，两国首脑在巴厘岛的20国集团峰会上向对方迈出了一步，但愿双方增加往来的希望再增大。为此，为这种竞争需要尽快制定规则，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不可预测的升级。明斯特出版的《威斯特法伦消息报》指出，气球击落的结果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出现了外交危机，拜登的国内政治纠葛也随之而来，因很晚才击落气球，他被指责睡意朦胧。中国政府同时考虑做出反应的事实，符合其目前外交政策的粗暴性。如果一个陌生气球在他自己的国家上空盘旋，他肯定也会采取类似行动。科隆城市广告报认为，在全球卫星监控时代，中国用气球进行间谍活动的企图似乎太明显了，由此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真正威胁。但问题就在这里，充其量这是中国为测试自己能走多远而进行的一次笨拙的尝试，按最坏情况来看是故意挑衅。就新冠疫情，德国时代周报质疑中国的新冠死亡数据。中国自12月初放宽防疫政策后，据中国官方消息有8万人死亡，时代周报认为这个数据不可能是真实的。德国电视一台则发现， 尽管中国全面取消了防疫措施，航空公司重又可以不受限制地飞往中国，但来往中国的国际航班数量没有增加多少。根据德国电视一台的调查，往来德中两国之间的航班数量自一月初取消隔离义务后几乎没有增加，其中一个原因是要启动已经长期停飞的飞机需要60到90天。对中国经济，柏林出版的日报持严厉批评态度，认为通胀、金融崩溃和战争是一场完美的风暴正在中国酝酿。中国是全球世界秩序的掘墓人，在军事上不仅是特朗普，而且现任美国总统拜登也在竭力遏制中国的扩张欲望。在经济上，一场大雷雨正在中国酝酿，下一步通胀可能会从中国蔓延开来。多年的封锁让中国的消费者开始疯狂消费，从长远来看，前景更加暗淡。40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首次低于世界经济增速，甚至低于欧洲。中国最大的风险仍然是过热的房地产行业。在世界上最大、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公司恒大身上，中国打造了自己的雷曼兄弟。如果恒大倒闭，中国的建筑业将面临崩溃的威胁，中国经济将面临灾难。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和叙利亚大地震死亡人数已至超过5000人。加纳国际球员阿苏特在土耳其废墟下被发现还活着。台湾首批搜救队抵达土耳其，要在黄金时间搜寻幸存者。泽连斯基访问布鲁塞尔细节被透露，构成安全隐患，不确定是否能成行。法国参议院今日就加强军援乌克兰议案进行表决。日首相出席北方领土日活动，时隔5年，声明再提非法占区。朝鲜宣布扩大并加强军事演习。华盛顿邮报分析中国间谍气球为何入侵美国。联合国专家揭露百万藏族儿童被迫与家庭分离。法国工会举行第三轮反退休改革大罢工和示威活动。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生态健康与科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月6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警告说，世界越来越接近崩溃，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在为时已晚之前，各国必须改变方向。在今年联合国的优先事项中，古特雷斯提到了转向绿色能源。他说，全球排放量必须在这10年内减半，包括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中。另外，承诺实现净零碳排放的企业、城市、地区和金融机构必须在今年9月前提交它转型计划，并且制定可信和远大的目标。化石燃料生产商和他们的帮手争先恐后地扩大生产，赚取巨额的利润。古特雷斯说，有一个特别的信息给他们，是如果你不能为净零排放设定一条可信的路线，并且将2025年和2030年的目标覆盖到所有业务，你就不应该做生意。古特雷斯提出要兑现 COP27 会议的承诺，没有充足的资金就不可能有气候行动。古特雷斯敦促比较富裕的国家至少要兑现去年在埃及举行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的承诺。这些承诺包括建立一个处理损失和损害问题的基金，将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增加1倍，以及在未来5年内推进全球预警系统的计划。 在12月在阿拉伯联合国酋长国举行的第28届世界气候峰会之前，古特雷斯将于9月召开气候雄心峰会。他表示，会议将向所有的政府、企业和社会领导人开放，但是有一个条件，让我们在这十年里加快行动，重新制定雄心勃勃的净零计划，否则就不要出席。由于发展权与享有清洁、健康、可持续环境的权利相辅相成，古特雷斯说，我们必须结束对自然的无情、无休止、毫无意义的战争。这一信息已经成为他信息内的座右铭。2023年是清算的一年，今年必须采取改变游戏规则的气候行动，我们需要变革来结束破坏。各国正在迅速限制超过全球气温上升 1.5 度，因此必须将重点放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和实现气候公正的紧急优先事项上。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古特雷斯呼吁，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实现和平、经济权利和发展、气候行动，尊重多样性，建设包容性社会。在和平问题上，古特雷斯说，俄罗斯于去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给乌克兰人民和其他地区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平的前景越来越渺茫，进一步升级和流血的风险不断增加。他说，他担心这个世界不是在梦游，而是在走向一场更大范围的战争，这是在清醒状态下进行的。世界需要和平，和平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他说，我们必须为世界各地的和平更加努力。古特雷斯还呼吁，将裁军和军备控制重新放进中心位置，以减少核武器的战略威胁，并努力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他警告说，我们正处于几十年来发生核战争的最高风险当中，这场战争可能因意外或蓄意引发。他敦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放弃这些不合情理的武器。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生态、健康与科技，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刘芳为您带来的公民论坛节目。
各位听众，最近数年间，自中美掀起贸易战以来，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中国不断增强海上军力，并试图在全球范围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美国则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大对华施压力度，在南海和台海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不过从去年底以来，两国关系似乎出现了些许缓和迹象。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举行了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开启访华行程。中美两国关系将朝向何处发展？是否将出现缓解？如何解读两国做出的种种姿态？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您好。
你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拟定于2月上旬出访中国，这是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首次访问中国，这是否意味着美中关系趋缓？
布林肯访问中国的是拜登政府的第一次有高级官员去，基本上在拜登上任以来，双方的关系冻结，没有高层官员的互访，再加上是疫情，以前有这种副国务卿级别的在天津会谈，或者说如果布林肯跟中共高官会谈是选日内瓦，避开中国，尤其避开北京。那么这次布林肯前往中国，前往北京的话呢，应该是会跟外交部长秦刚、政治局委员王毅，还有加上习近平会谈。这个在形式上看呢，是美中关系缓和了一步，但是呢，双方应该说只是一个对话，估计会各说各话，有争议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啊、科技啊、军事领域，或者跟俄罗斯的关系上，继续的保持一个斗争或者冲突的态势。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就可能就一些能够合作的项目啊，展开一些对话。因为布林肯访问中国这个信息啊，实际上是习近平在20大之后，他认为他掌握了权力，急于改善中美关系的一步，想挽回过去10年所损坏的、已经折腾到谷底的中美关系。
去年11月在印尼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了面。那次见面有没有什么成果？是否为中美关系缓和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去年11月呢，习近平跟拜登在印尼 G20 峰会上见面，也算是他们两人上任，各自上任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那么以前呢，有是电话会谈或者是视频见面，就面对面还是第一回，就跟 G20 峰会的其他首脑见面一样，看上去也比较寻常。但是形式上来说，进行了双边的直接接触，应该说那个时候成果非常有限。一方面呢，是中共呢刚召开完二十大，美国对中共的路线和政策、对二十大的结果都表示严重的怀疑。那另一方面呢，习近平也想去试水，看看美国总统拜登啊和这个美方呢是否承认他的权威。所以在那个时候，双方的会谈呢虽然是持续了几个小时，应该说呢就是成果很有限。主要是各自广泛的阐述了各自的一些关切，离改善关系很遥远。不过呢，后来中方就始终说，中美关系各级官员的会谈或者是改善是本周双方元首会谈的精神，这是中方的说法。不过在美国这边呢，因为是民主社会，不存在说元首外交或者是元首来决定，因为还涉及到各部门的官员、情报部门的这些反馈，还有就是国会的签字，还有民间舆论。所以对中方来说，他认为改善中美关系很简单，就由领导人一拍板就成了。但是对美国这个正常的健康的民主社会来说，这个程序并不是如此简单。所以应该说回头来看，去年11月那次会谈，双方的成果很有限，只是呢形式上为双方高级官员的接触铺平了一定的道路。
作为习近平的亲信，秦刚连升三级，从驻美大使到外交部长再到国务委员，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把改善中美关系的希望都放在了秦刚的身上？
秦刚连升三级，表明呢，习近平一方面是无人可用，另一方面也是无人可信。秦刚呢是替换了崔天凯出任中国大使，是作为习近平觉得是信得过的新生代的官员。但是秦刚到了美国上任之后，实际上美方对他很冷遇，他从到机场就没有受到美方官方的迎接，之后呢，也就是副国务卿舍曼跟他象征性的很冷淡的见了一面。而秦刚在美国期间呢，一年左右成就不大，每次想举行一个大型的记者会，但是去的都很少，因为大家感觉他没有什么新意，就觉得他是习近平的一个传声筒，代表习近平说话。如果说没有新意，或者说中方没有展示改善中美关系的实质性的意图的话，秦刚起的作用也很小。不过呢，习近平实在是无人可用，同时呢，对其他人也信不过，比如对前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他就信不过，因为崔天凯呢是从胡温时代甚至更早时代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官员。那么崔天凯对战狼外交很不认同，就像崔天凯不点名的讽刺了赵立坚一样，因为赵立坚说这个病毒来自于美国，当时崔天凯就说这是一种疯狂的言论。人家问他谁代表了中国政府，他认为他自己代表了中国政府，言下之间就认为赵立坚并没有代表中国政府，说这都让习近平非常不高兴。说崔天凯去职，秦刚上任呢是非常匆忙的，但是习近平实在无人可用无人可信的情况下，又给秦刚连升三级，就升为外交部长，然后又在今年三月份人大会上会升为国务委员，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就是他急于挽回中美关系，把全部的宝压在秦刚身上。但秦刚呢，一个是资历比较浅，在个人能耐也有限，但秦刚呢是在战狼外交方面有所收敛，或者说由于秦刚的要求呢，习近平已经把赵立坚罢免或者是调职，让赵立坚这个战狼发言人呢不能够在前方给秦刚添乱，对秦刚的要求。但是秦刚以一人之力无法改善中美关系，因为中美关系是一个本质性的结构性的问题，还涉及到双边的意识形态。但是最终来说，习近平实在是信不过其他人，也的确是现在把反对派啊、团派啊、反西派排除之后，他内部的外交人才稀缺，而王毅这些人已经老迈，杨洁篪已经退休，说习近平现在把全部宝压在秦刚身上，还是进一步表示秦刚是他的传声筒，但并不意味着秦刚能够真正的改善中美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更多的中国公司退出了华尔街，拜登政府也制裁了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中国公司，这是否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斗争和博弈仍在进行中？
中美关系的缓和主要是中方的需求，它需要中美关系的缓和，但是美方其实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美方也会注意到，就是说中美都是大国，也希望呢避免冲突或者战争，所保持一定的对话或者一定的热线联系也是需要的。 但是呢，在其他领域的这种斗争一点都没有放松，因为美国不管是川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已经觉醒，并且认识到共产中国呢对美国恐怕是最大的威胁，这个潜在的威胁甚至超过了俄罗斯。尽管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明确的进行战争，但是中共对美国的威胁是全方面的，所以尽管双方有改善关系的一些动作，但是实质上的斗争仍然在进行。一个方面就是像华尔街美国必须按照美国的规范，美国的监管规则来针对外国公司，那中国的公司基本上不合格，它的产权结构啊，背后的权钱交易啊，以及中国政府认为保密的什么国营企业都经不起美国监管标准，所以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共也知趣退出，所以一方面可以说被美国所逼退，让中国的国营企业不能到美国来圈钱，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中共自己的退缩造成了在金融领域的脱钩。另外呢，美国在高科技公司啊对中国的变得封锁仍然没有停止，而且有所加码，就像美国跟日本、韩国、荷兰还有很多国家构成的这个芯片联盟，就在芯片上完全封锁中共，使它无法发展军事工业或者是一些具有危险性的杀伤武器。再一个就是俄罗斯问题非常敏感，因为俄罗斯的问题呢，中国呢是可以说站错了队，如果按照世界的标准，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它是唯一啊公开支持俄罗斯的一个大国，甚至说是两国合作不封顶。尽管呢现在秦刚有个表态，表示中俄关系要转向，而是不合作、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似乎是有跟以前另外一个外交部副长岳玉成的表态不同。岳玉成当时代表习近平的表态是上不封顶，就是无底线、无止境的合作，三无变成三不。但是美国却抓不到中国的国营企业在暗中帮助俄罗斯，这也符合中共的厚黑学，就表面一套背里一套，表面上呢是跟俄罗斯保持距离，想改善中美关系，但背地里呢对俄罗斯进行支援。所以长沙这个天宇空间公司啊遭到了美国的制裁，这也就是在布林肯访问中国前夕所发生的事情，说美国的信号非常明确，要改善中美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中共必须跟俄罗斯切割，不能够站在文明世界的对立面，不能支援侵略战争。但是中国能不能做得到，或者实质上能不能做得到，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吧。
在军事领域，美国的军中将领和情报机构都认为习近平一直在准备武攻台湾，美国将加大对台湾的协防。那么台湾问题是否是卡住中美关系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
对，台湾问题非常敏感，按中共的说法是认为中共的核心问题不能够让步，但是对美国和文明世界说更不能让步，因为这意味着战争，意味着吞并，意味着对现有秩序、战后秩序的破坏。而且台湾跟中国有关系的话也是战后美国的主张，本来台湾是永久性的割让给日本，被大清国，那么是美国主张的是台湾交由中华民国政府托管，才形成了台湾跟中华民国的关系。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他有义务了保持台湾不受侵略、不受吞并。所以这个问题呢，习近平呢是为了党内的权力斗争，把所谓的武统台湾当成他的一个承诺、一个筹码，但是在外部世界来说肯定不容他成功。说最近呢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呢，中共呢在军事上是否减少了动作，比如说今年一月份呢，习近平罕见的没有发布一号动员令，因为每年一月元旦过后他都发布一号动员令，说全军进行战备和训练，而且减少了准备打仗这个提法。但是另一方面呢美国的海军情报官啊还有美国的上将都发现了，说中共在每个战区都在准备战争，还有七个战区，另外呢说战争可能在2025年爆发。所以就说明中共呢有可能是两个假动作，一个假动作就是因为最近一月十二月到一月啊，军中染疫，就跟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一样，染疫很严重，无法进行军训，所以中国呢为了掩饰这个虚弱，就没有发布军事动员令，就做了一些虚张声势的动作。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中共也可能另一个假动作，就是为了缓和中美关系，假装示弱，让军方的动作稍有收敛，但事实上还在做实质性的准备，就有可能呢习近平为了自己的权力啊，为了所谓的长期执政，或者为了为自己的权力加冕，会铤而走险。所以美国会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呢要约束中共不能够蠢动，蠢动的话就说是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这个后果遭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围堵、围剿和制裁，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得不防习近平和中共铤而走险，说美国在军事方面呢加大跟台湾的合作是一分钟都没有停止，而国会方面更是提出了一系列强势的提案。所以台湾问题的确是中美之间迈不过去的坎，除非中方或者习近平改弦易辙，降下调子，以和平的方式去面对台湾，否则的话台海问题就是中美之间的引爆点，因为台海战争一旦爆发， 包括美国、日本和很多的国际联盟国家都可能卷入战事，那是一场不是一个区域战争，而是一个世界大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阿娃为您带来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
各位听友好，自学成才的巴黎高定时装大师巴沟哈巴纳2月3号过世，享年88岁。法国媒体评论他是具有远见卓识，虽然性格与众不同，但作为时装界太空时代风格的代表，他从上世纪60年代就名声鹊起，取得了成功，享誉高定时装界30多年，直到1999年隐退。可可香奈儿曾这样评价他说，帕科不是一位服装设计师，而是一位冶金学家。究其原因，是因为帕科早在1966年就将工业材料引入他高定时装系列。2月3号，以他命名的时装公司证实了他走完88年的人生，告别尘世的消息。56年前，年仅32岁的帕科，在离香榭里舍大道几步之遥的巴黎五星大酒店乔治五世酒店的一间沙龙里展示了自己的第一个高定时装秀。名为宣言的时装系列由12件当代全新材料但绝不可能日常穿着的礼服组成，那是他的实验性作品，装饰着各种材质的亮片，其中既有铝的也有色彩透明的塑料片。赤着脚的模特穿着这些礼服，在法国当代著名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的作品《无主的锤子》的生硬节奏下从观众面前走过，在那个还是由一位主持人逐渐介绍服饰的时装秀时代，这是罕见的景象。帕科1934年出生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他的母亲当时是巴伦西亚加时装屋的首席缝纫师，帕科的父亲是一名军官，1936年被弗朗哥的军队暗杀。5岁时，帕科随母亲一起逃离了正陷于内战的西班牙，来到法国布列塔尼落脚。17岁时，他离开布列塔尼，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建筑。课余时间，他通过绘制时装草图的兼职来资助自己的学业，特别是给法国老牌子查尔斯·儒尔丹设计鞋子。之后，他逐渐成为当时法国主要的高定时装屋的配饰设计师，曾在妮娜里奇、巴伦西亚加、皮尔卡丹任职。1959年，他以弗朗克·拉巴纳的笔名，在美国媒体《女装日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幅时装画，然后最终选择了巴沟哈巴纳为自己的艺名。正是由于这一全新身份，他在1965年和女设计师埃玛纽埃尔·肯合作推出了用塑料材质制作的品牌山寨系列配件，主打耳环和眼镜。仅在一年后的1966年，帕科就正式创立了以自己艺名命名的高定时装屋。很快，从金属链子假礼服开始，他奇思妙想的设计迅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就像他的时装首秀那样，他的创意与当时高度规范的时装秀的展示相去甚远。和法国时装大师伊夫·圣罗朗一样，帕科也是第一批让黑皮肤模特走上 T 台的时尚大家之一。当时的演艺界女明星被他的现代创意所吸引，都蜂拥而至穿着他的品牌服饰。帕科还为电影《太空英雄巴巴利娜》设计了服装，主演简·方达在镜头前穿着的紧身金属套装现在收藏在纽约现代美术馆里，证明了金属时装和女性魅力是可以相辅相成的。然而，更多传统时尚的支持者并不理解这种衣服，他们认为这种衣服太重了，穿着不舒服，因为有些衣服可以重达8公斤，而模特走台的高定最重的一件大约有30多公斤。无论怎样，帕科·拉巴纳一直在继续进行自己的试验和创新，并和加泰罗尼亚的集团合作 退出香水的同时又涉及男女成衣等其他时尚领域，让公司的经营同步进行多样化。成功就在那里，帕克的每一种香水一经推出就会被抢购一空。而这位自谦只是个工匠的时装设计师，在1990年因他设计的春夏高定时装系列获得了时装界最高的奖项——法国金顶针奖。从1999年起，帕克逐步退出T台，首先是离开了高定时装，然后是成衣。目前他的品牌还延续至今。退休后的大师将时间都花在了自己的兴趣神秘预言上，并准备在这个领域里大显身手。但是他的错误预言最后导致他不得不在媒体前保持低调。不过在时装业内，帕克拉巴纳还是受到后辈设计师的推崇，并引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其中法国设计师马丁马吉拉就是代表人物。无论如何，必须承认的是，帕克拉巴纳在时尚领域中是位目光远大的前瞻者，超前使用回收材料，选择模特的多样性，以及被公认是行为艺术的时装秀。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和叙利亚大地震死亡人数已知超过5000人，加纳国际救援阿特苏在土耳其废墟下被发现还活着，台湾首批搜救队抵达土耳其，要在黄金时间搜寻幸存者，泽连斯基访问布鲁塞尔细节被透露，造成安全隐患不确定是否能行，法国参议院今日就加强军援乌克兰议案进行表决，日首相出席北方领土日活动，时隔5年声明再提非法战区，朝鲜宣布扩大加强军事演习。听众朋友们，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弗林为您主持，要感谢苏林亚的技术合作，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LS 中结束，这是由歌手 Colin Heyou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LS au hasard Les rêves Les chimères Abîmés Laisse le brouillard, la pluie et le goudron mouillé. La nuit est grande ce
elle
soir.
Elle part vers l'est, l'envol est grand. Le cœur au vent.
votre cou.